在第一品里面就看到佛放光啊，佛放大光明云啊，第一句大圆满光明云，这一句就把一切法通通含摄，那才圆满了。这正是妙达于方啊。十二句光明云显示出大圆满，大经里面说的一解释多，多解释一多不二啊，大圆满是一页啊，说成十二句是多啊。我们初学的人不知道什么叫大圆满啊，从十二句合起来看，哎，意思能看到一点。那么地藏经义理境界深广无尽，字字句句都是称心之谈，但是经文并不深，我们看起来好像看故事，好像看小说啊，并不难理解，那正是前面所讲的法门啊，所讲的方便啊，是以很浅显的言说表达甚深无尽的意义。那么这个是显示出这个经的大用啊。啊，所以他这个地方说的也很好，三十显律啊，天台家讲的解释方便三个意思，本经完全具足啊，竖夸一经大义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总夸总包这一部经的大意了。何以言之？两有地藏大师于沉淀借钱现身教化，随机巧斗化用偏移，法是法门，方是方便啊，这是最浅的啊，他运用的很恰当啊，啊，仪式恰当啊，心事实真全门可入啊，地藏菩萨教化我们，终极的目标也是帮助我们成佛。底下这两句话重要，发菩提心于赖也是命，点如来藏于无名心中，此真妙达于方啊，即是法华真理啊。菩萨教我们发菩提，菩萨给我们说如来藏，从哪里说？就在妄心里头讲啊，真心里头没话好说啊。我们今天发菩提心用什么法？ 还不是用摄心去发吗？啊，离开心一时，我们都没堕落了。我们无量劫来心意识做主，今天学佛还依靠心意识啊，无量劫来我们心意识在迷不觉，希望今天呢这心意识能觉而不迷啊。我们在菩萨戒位上来看，阿罗汉辟支佛啊，全教菩萨啊，用天台的来说，天台别教摄诸摄行摄回向都用的是阿赖耶识啊，登地呀、啊，这才破一分无明，见一分真心。啊，所以我们凡夫学佛，没有办法立心一时的。啊，心一时用的正。就跟佛知佛见相应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。我们没有明心见性，要靠佛的指引啊，就要依靠佛法。教就像一个灯塔一样啊，它给我们指点方向呢，我们循着这个方向去走啊，就能够走到真实啊，达到我们的目的地啊。又告诉我们真在哪里呢？如来当时真，真在妄中，真妄不二啊！觉悟之后啊，妄就是真呐、啊。灭了之后啊，真在妄中。地藏经如是，华严、法华、楞严。乃至于无量寿经，所有一切大乘经，何尝不如是？都可以说妙达于方，他用的方法很巧妙。啊，今天的问题，我们要能体会得到啊。下面这一段所说的，正是我们要发心学习的。啊，说佛一毛一地，一沙一尘，无见度脱，实获大利。这个正是无上菩提。啊，毛是将我们身上正宝的汗毛啊，地是微不足道的一滴水呀、啊，一粒沙了，一微尘呐、啊，这都是形容比喻小事。世间人往往疏忽，没有关心到。菩萨连极微细的小事都 都不放过，都不疏忽啊，念念呢都是要帮助一切众生，帮助众生开悟，这个大力就是开悟啊。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菩萨是慈悲到了基础啊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些小事有没有注意到呢？啊，这小事到底指的是什么呢？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可不可以做世间人的好榜样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不能为世间人做好榜样，这是世间法；能为世间人做好榜样的，这是佛法啊。不能为世间人做好榜样是弥歇染法，能为世间人做好榜样的是觉真净法。极微小的事情 啊，我们拿个毛巾擦个脸，擦完之后叠得整整齐齐方方正正放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就是一毛一滴一尘一沙一尘啊，不至于用完之后随随便便一把放在这里这是迷啊。菩萨不是的，菩萨要做好样子给人看啊，不是为自己做的，为众生做的啊。日常生活当中极微小的地方，你说没人看到，没人看到，有鬼神看到啊，鬼神也要度他吧。鬼神也是众生嘛，念念有度众生的心啊，念念有度众生的表现啊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啊。啊，这学做菩萨了，学做佛就是学菩萨学佛。那么这是本经上说的，他这些对比跟法华经上讲的举手低头居沙为塔显开小善成佛西塔，小善不异大善啊，小大不二，怎么能够疏忽呢？啊，所以经上这些话都是讲的我们日常生活行为啊，所以我们要想想，我们每到一个地方与人相聚，为什么得不到别人尊重，得不到别人的欢喜啊？到最后逼得走投无路，不可以怪别人，一定要回过头来认真反省把自己的毛病找出来，真正改过自新，你前途才一片光明啊！你得到广大群众的爱戴， 然后你才能教化他。啊，你得不到别人尊敬，就是佛来了也没用处。他不尊敬你，他根本就不听你的，也不理你会这一套的，你就对他无可奈何，你也渡不了他。啊，所以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一定要学着包容。啊，要学真诚，要学慈悲。啊，要有方便，更要有耐心。到佛菩萨那个境界的，不舍一人呐。啊，所以教育，教育的成就，是把坏人变成好人，把恶人变成善人。把凡人变成圣人，这叫一成就啊！啊，不是说这个人不可教了，开除掉他，这不行啊，教育不成功啊。世间教育跟佛法教育差别在此地。啊，你看看我们看儒书，孔老夫子，举一隅，不宜三隅反，孔老夫子就不想教他了。就不教了，但是佛法就不一样了，佛是门中不舍一人，啊，所以佛陀的慈悲超过孔老夫子，佛陀的智慧善巧方便也超过孔老夫子，啊，我们对孔老夫子不能不尊敬啊。不能不佩服 啊，但是他的教学还是有界限的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他对于 学生他还是有条件的，佛没有条件，没有界限，啊，我们看佛陀的弟子，再笨的人佛也收，都有方法，啊，像周立盘陀学的完全没有记忆力的人，啊，没有一个人不嫌弃他，啊，佛还是受他，这个很不容易，所以我们自己要晓得，我们今天接触大众，没有能力帮助人，自己要觉悟，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自己德行不够，智慧不够，善巧方便不够，不能教化众生，回过头来要独善其身，修自己。这个是智慧的抉择，啊，不能说不能成就人呢，自己也毁掉了，那就错了了。古德所谓的不能兼善天下了，你就应该懂得独善其身，啊，我没有能力教化一些众生，帮助一些众生，我回过头来老实念佛求生净土，我要成就自己，啊，我到极乐世界有了大成就，然后再来不迟，啊，我与这一切众生都有缘，啊，回过头来再度众生，啊，不能自暴自弃， 不能说他不能成就，我这个时间精力也就这么糟蹋掉了啊，我也没有成就，那就错了啊。有缘就要帮助众生行菩萨道，没有缘一定要懂得独善其身啊，要在我们敬宗独善其身，就是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啊，这是真善了啊。所以在从前道场大概都设得有下院啊，古时候道场建立在深山里面啊，下院呢也是道场，设立在都市里面经营众生的啊，山上呢自己修行的啊，山下呢都市里头呢是报答众生的，我们修行受在家同修们的供养，对他不能没有回馈啊，所以也派着人呢到市区里面给他们讲经说法啊，教导他们修行啊，自己一定住在深山里面啊。我这一次啊，上一次啊，在澳洲珀斯看到小陈啊，有二十几位法师，他们还是这样子啊，他们的道场在山里面啊，距离都市开车大概要两小时啊，市区里面他们也有个讲堂啊，经常有两个法师住在那边啊，他们是轮流住在那边，在那边讲经说法，很如法了，这中国老样子到那边还能看到啊，相当不容易啊。这他们住在那个地方，我看了之后我很佩服，我也很喜欢啊。他们在珀斯有一个大道场，听说可以容纳五六百人啊，这他们常常讲经的地方。这一次我到雪梨，雪梨他们也有个小道场，那个道场太小太小了啊，恐怕他们两层楼啊，总面积还没有我们这个教室大啊。这个小道场，雪梨的房子很贵，他们租的一个月租金是1000块钱啊，澳洲钱跟新加坡差不多啊。做什么工作呢？做网络啊，有两三个法师专门在负责做网络，他告诉我每一天看他们网络的有10000多人啊，所以他也不是小乘啊，他也普度众生啊。我们网络里面所有东西都在他里头啊，他打开给我看啊，我们的网络全部在那里啊，他那个里头内容非常丰富啊，啊，做得非常好，很有条理，有秩序啊，你再展开看下去，都能令人生欢喜心。啊，我这一次在雪梨几个会呀，他们都参加。啊，然后邀请我们就看他这个小道场啊，他们还能够保持古时候这个风范，我们应当要学习啊，我们也很想学，没有福报啊啊。现在在中国大陆求化山本来是很好修行道场 啊，现在马路开上去了，观光客一天到晚络绎不绝啊，想修行也没有方法啊，所以现在真正想修行啊，要找到很隐秘的地方就躲起来才行啊。啊，否则的话呢，啊，这来找你这些客人太多了，对你要修行是很大的妨碍。啊，那么这些四根理我们都要清楚，都要明白。啊，这一段的意思是，小善不可以不做。啊，极小的善呢都不说啊，莫以小善而不为也啊，小恶都要戒除啊，极小恶就成大恶了啊，我们今天是正好颠倒，因为小恶无所谓啊，可以造出小善，哎呀，这无所谓，何必去做它？啊，我们是小善而不为也，小恶是照做，所以道业不能成就，所以不能进步，原因就在此地。啊，古时候人他对小恶小善很重视，啊，小恶不做，小善肯做。那人家成功是怎么个成功的？我们要多想想啊。那么底下再说到此，说到本经啊，宽呢，天公极重啊，即所获分身，素欲恒沙，文殊往测，一乘佛道者。佛树树下分身啊，那么这是在本经我们看到的啊，忉利天宫集中，我们见到无量无边分身地藏菩萨啊，在佛前面这分身合成一身啊，分身是化身，任何一尊佛菩萨化身都是无量无数的啊，梵王经上说世尊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诸佛菩萨的应化身，没有一定形象，水类化身啊，像普门品里面讲的三十二应，他与十方世界，十方里头还有三世啊，三世里头又有十方，重重无尽啊，众生有感，佛菩萨就有应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样的身。所以各位要晓得，佛菩萨没有身相，没有身相才能现一切不同的身相。佛菩萨没有法好说，无法可说，才能够应机说法，有法就很难去起啊，我们现在在外面应酬啊，人家要我们去讲演，先把讲演稿准备好，那是有法可说不起机啊， 那种场合你就大家就能很明显看到啊，啊，态度神情呆板了，不自然了，不活泼。那跟我们平常讲演完全不是一个味道啊。啊，那么这是便利什么呢？便利翻译。啊，所以才做这么一个预备。啊，实际上做预备就等于说大夫去给病人诊断。先把药方开好，带着开好的药方去看病。你们想想，这个药方，那病人服了之后，那病人好吗？靠不住啊，那是碰运气了。啊，所以我们这一次在这个世界宗教和平组织里面的讲演，我们也预备了。但是在那个场合当中完全没有用啊，那个讲也是发给大家做参考啊。我们当时听了各个宗教报告之后啊，啊，我跟大家的谈话都没有讲稿，还是不用讲稿的好。所以我们初学的时候用讲稿，守住这个规矩，用这个方法了来训练，到最后的目标我们完全脱离讲稿。虽然脱离讲稿了，依旧不违背这些原理原则啊，如孔老夫子所说的，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啊，你给人说法，深说浅说长说短说，通通符合那一天讲座的标准啊，符合标准是善。这个随意的称说是巧啊，啊，巧不离善，善不离巧啊，啊，这应机说法了，啊，这才是善巧方便。那么下面说明，这是地藏菩萨慈悲，地藏菩萨的学生做佛的不知道有多少了，他老人家还做菩萨啊，上住菩萨的晚世地中用处啊，地中用处法华经，法华经上的公案，显示出菩萨大慈大悲啊。其实在这种境界里头，我们凡夫分别有佛有菩萨有众生呢，在他们里面完全离开一切妄想分别执着，无佛无众生啊，那是他们境界啊。大师在此地给我们解释，我们毕竟是凡夫，我们还有妄想啊，所以这些话是对我们说的啊。底下几句话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啊。大师出家立身，以发菩提心为因， 无缘大悲为根，无德方便为究竟立身，这是我们一定要效法的，要学习啊。出家立身当然那是说他，我们哪有这种功夫啊？啊，对我们身份人一个怎么说呢？我们能够舍己为人啊，菩萨能够啊出家立身呢、啊，我们能够舍己为人啊，不要把自己的利益过分看重。你比如现在也有一些法师说，等我修行正果了，我明心见性了，我才出来弘法立身。那你好，你这一生不能明心见性，这世间没说法的了，我们也明心没有明心见性，好了，这个佛法在这个世界上马上就断掉了。没有一个人愿意出来讲经说法了，也没有人敢出来讲经说法了，那维持佛法慧命怎么办呢？啊，所以李老师的时候教我们呢、啊，我们哪有资格去讲经啊？哪有资格弘法？没有开悟啊，还是烦恼的凡夫一个。但是要不做呢，佛法就断了。啊，李老师教给我。如果有机缘，我们一定要做。怎么个做法呢？知道多少说多少。孔老夫子教我们的话：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那我们知道一句讲一句，不知道的不要说。啊，不可以强不知以为知。那就犯大过失了。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。学讲经自己没有开悟，怎么个讲法呢？讲古人的，讲别人的注解，他教给我们这个方法。我们只要注解没有讲错，他注错了他负责任，我们不负责任啊，我们依照他的注解讲，没有自己的意思，你就不犯过失。加自己的意思往往就有过失，就要负责任啊，那个事情就很麻烦了啊。什么时候才可以用自己意思呢？自己悟入了，我们讲开悟了啊，圆融贯通啊，你横说竖说浅说深说，说得自在了，行，没有到这个程度，完全依靠古人啊。我们初学讲经依靠古人的能力都没有，依靠老师啊，完全复讲老师的啊，错了老师负责任，我们不负责任啊。初学用这个方法的，先学老师的啊，第一个阶段啊，这个第一个阶段根基扎稳了，学古人的，然后才从古人著述里头脱离，自己真正入境界，这都叫方便门啊。我们跟了用老师的的最初方便啊，再用古大德的，从最初方便进入方便啊，最后呢完全不依照任何人的注解，直接依释迦牟尼佛的经文，那叫真实方便啊。脱离真实方便，你自己就成佛了，菩萨还要依佛经啊。所以是圆满菩提之后啊，正得啊，这圆教 究竟圆满佛完全脱离经典了，你所讲的就是经啊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懂得啊，怎么样依靠，怎么样的是往上提升啊，这个对自己修学就有利了。好，今天这一段呢，我们就讲到此地啊。轮观第十三念啊，轮观第十三念，幕后第一段。啊，第四论，不思议方便用者，这一段文字表面上的意思已经跟诸位说过了。今天我们要讨论，我们做了之后啊，怎样学习？这个才是重要的。这一部经的作用，要是论到极致，那是真正能帮助我们证得圆教究竟的佛果。既然有这么大的用处，那么其他的可以说都是是鸡毛蒜皮。我们今天讲社会安定、世界和平、人民的福祉，那对在本经来讲呢，那是轻而易举的，没有做不到的。因此古德常说，这部经在末法时期是度众生最重要的一部经典。这个话说的绝不过分。我们细心想想，世尊在地藏会上将他灭度之后教化众生的使命委托给地藏菩萨，佛不住世，特别是末法这个一万年，教化众生的责任落在地藏菩萨的双肩。地藏法门对于末法是何等的重要，我们就可想而知了。那末法它末在哪里？这一点我们要清楚，要明白。实在讲，正法、相法、末法怎么形成？难道真有这个界限吗？这个界限找不到了。三个期间呢，说实在话，人心的厚薄，教学的胜利，正法时期人心醇厚，得到如来的教诲，教学殊胜啊。相法时期差一等啊，人心醇厚比不上正法。佛不来了，但是还有菩萨，还有罗汉呢，来教化众生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圣人显示在世间呢，起
岂不是众生一感的吗？众生以纯善的心，以纯善之心感动佛菩萨来教化。众生心地不善，佛菩萨就不来了。没有佛菩萨，没有罗汉，没有圣贤，可是，可是我们又曾经在经上读过，佛法是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又说佛是门中不舍一人，那众生之苦难佛菩萨不来，那岂不是把我们舍弃了吗？这又怎么个讲法呢？我们怎样去体会啊？佛菩萨确实是大慈大悲，佛菩萨还是应化在世间，但是不以圣贤的身份，以我们凡夫的身份。由此可知，诸佛菩萨永远是恒顺众生，你像个圣贤，他就实现圣贤，帮助你成圣贤；你是个凡夫，他就视同凡夫。